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啊，他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家餐馆，可以说是知名的西安小吃啊，西安 noodle 的老板啊，吴小丽女士。欢迎小丽参加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西安小吃这家餐馆的老板啊，来介绍一下这一年的辛酸史啊，就是说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就是对你们餐馆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可以不戴耳机直接讲就好了。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有点迟到哈。疫情当时对我来讲发生的蛮突然的，因为我两家店呢，有一家是在茂里，政府要求就是说茂里的话要强制关闭嘛，我突然有点懵。那个时候华大的时候呢，我另外一家店在华大嘛，这家店的生意也一下子就掉了，得有70%吧，掉了有70%左右，当时有点手无足措，就感觉在资金方面啊，然后都做的准备并不是很够，所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找银行要贷款，想要度过这个难关嘛。但是挺不幸的，被拒了。银行把贷款拒绝了之后呢，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政府就出台了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来支持这些小企业来度过这个难关。像那些 PPP 啊，还有一些 disaster loan 啊，拿到了一些，当时感觉还好，不至于就是说，完全倒闭，有这些资金的支持。
那么，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就是所以两家餐馆还在继续，
对，还在继续运营
开放，对吧？
对。现在华大的生意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了，华大店这边甚至比疫情之前还要忙。但是downtown的那家在茂里，因为那边主要是做游客呀和一些亚马逊的员工的一些生意，他们还没有回到办公室，所以那一家店呢暂时还没有什么起色。还是有一点压力在的。对。
那这段时间是您开餐馆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吗？还是还有更困难的时候？
对对，其实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我刚踏入美国这片领土的时候吧，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家呢是农村的。然后父母呢是帮不上什么忙，来的时候是自己手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在纽约，我刚来的时候是在纽约的，在那边生活了有5年。刚来的时候住过地下室，300块钱一个月的，然后在指甲店打过工，在工厂里做过水晶灯，反正就是为了生存，只要能做的工作呢我都会去尝试一下。有一点落差心理，因为在想，因为在中国当时读完大学毕业以后觉得会找到一份比较挺好的工作，但没想到来了美国我要去指甲店打工，还要给人洗脚。那个心态上转变并不是当时蛮受打击的，因为大家好像
那是大约多少年之前？
是在2006年吧，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这3年时间，我在指甲店打过工，在酒店里也做过 housekeeper 打扫卫生啊，比较一些辛苦的工作吧。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但是
还好，因为我是农村的孩子，还算比较能吃苦，所以那些都熬过来了。但是现在回头看过来，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在这边单打独斗，刚来的时候就一个人嘛。
嗯，那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是结婚吗？
也不是了。其实我结婚以后呢，我先生他也是什么都没有，甚至我结婚的时候我连戒指都没有的，在地摊上买了一个20块钱的银戒指就算结婚了，也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婚礼，就这样，两个人也是，就是从一点点做起吧。
嗯
嗯，在纽约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为别人打工，但是。我就是蛮幸运的一个机会，找律师办事情，在纽约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律师呢，他正好律师楼里请人，我本来是找他办案子，然后呢，他就他说我们这边缺人，如果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啊，那你就来我们这上班。所以在大概零七年年底吧，然后就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前台。做接待，然后在那一段时间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在做交通罚单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西雅图的人可能也会来纽约，会看到驾照，然后我就对西雅图，有一定的兴趣了，所以我就来了西雅图。来了西雅图之后呢，才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吧。
嗯，
在纽约的时候都是比较痛苦的一些回忆，对我来讲，因为真的是生活太困难了，连房租都交不起，有的时候可能跟我先生吵架呀，然后举目无亲，一个人走在曼哈顿的街头，我觉得好无助，看着那些高楼大厦，很迷茫，很迷茫。来了西雅图之后呢，就是比较倾向于做一些小生意。
就是西雅图的人到纽约容易吃罚单，真没见偶然的事件让你对西雅图感了兴趣是吧？
对的。
嗯，就是来了西雅图之后，西雅图的当时来说，西雅图的生活压力没有纽约那么大，对吧？
对，因为纽约的话，说实话，在房租啊各个方面的生活成本上还是蛮高的。
那么什么机缘巧合让你走上了相当于创业的这个道路呢？
当时也就是觉得不想向命运低头吧，真的是穷怕了，因为交房租啊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当时有了小孩子，然后一个人不能上班，生活比较困难，我就觉得如果要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呢，我的日子好像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想法做一些小生意。我来了西雅图，我做的第一份生意呢是做那个旅游的接送。去接待一些留学生和留学生的家长，机场接送，还有带他们家长啊或者是这些留学的孩子们去旅游，在西雅图当地。来的时候第一份的工就是第一个生意吧。
是自己开的小的旅行社是吗？
对，然后当时做的还蛮不错的，当时做的挺多，我甚至还要自己都忙不过来，还要请几个司机来做旅游，去做机场接送什么的。当时做的做了有一年多，当时我们做的挺好的，但是后来因为竞争特别大，生意就比较难做了。比较难做之后呢，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家小餐馆。其实在我来美国的第一年开始，我就开始在家里去练习怎么把东西做好吃啊。其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连饺子都不会包。我连饺子皮都不会做的，但是在美国在纽约生活那几年呢，我有在闲暇的时候去学一些做美食这些东西，然后在我那旅游的生意做不了之后呢，我就想 哎，我最爱吃的就是凉皮儿，但是我来了西雅图之后我买不到，我想要不然哎我就做这个吧。其实我是为了凉皮儿我才开了一家叫西雅图的店。然后我当时是想的，我觉得我那个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生意的那种头脑，因为我做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我的第一家店也是在华大这条街上，是一个韩国的小超市里。它是我做有麻辣烫啊，还有凉皮呀、这些东西。我是很幸运，实际上我在开这第一家店在超市里的时候，我手上是没有钱的，没有资金开这家店的。我幸运就是说我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是我的贵人，他们就是在我做旅游接送的时候认识的。他们送孩子来华大读书，他们是来自北京的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就赞助了我$30,000，没有利息，也没有还款的期限，他就说我借你这$30,000你拿去做生意吧，如果你要赔了呢你就不用还，你不用有后顾之忧。他们就真是萍水相逢，大概才认识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特别感恩这对夫妻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当初那$30,000的话，我想我是没有今天的。
那你后来还了没有？
还了，我在大概开了半年之后我就还上了这笔钱，我给他们利息他们不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我的贵人，上天送过来帮我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象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只有在电视剧里能看得到吧。所以我们到现在和这对就是在北京这对夫妻呢，我们还有联系，像亲人一样在走动。我每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到北京呢都会去拜访一下他们。他们是在北京做那个钢结构的，属于建筑方面的一个公司。他们真的帮助我很多，有的时候在做生意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会向他们咨询啊，毕竟他们年长一些，会给我一些意见，良师益友。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这个第一家餐馆开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啊，这个韩国超市倒闭了，因为我是分租的，属于分租，从超市里手里分租的。然后因为它倒闭了呢，我就要被迫搬出来，搬出来就等于我的生意也倒闭了，没有地方再营业。我当时并不敢去租一个比较大的店面，因为我说实话并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我在关店之后的12个月里我都没有店铺，我一直在找。那期间呢我又回到酒店去做打扫卫生的工作。但是那段时间整个人是比较抑郁的一个状态，觉得哎呀我那个小生意刚开始起步还算不错的生意还可以，那个时候一个月能赚到$10,000吧，我觉得对我来说话简直是天文数字。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在里做其实就是工资算里边了嘛，等于就挣了一份工资，两个人的工资。然后倒闭了之后人比较抑郁，那段时间挺困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一直没有放弃，就是去寻找新的店铺。然后因为我在中国没有工作的经验，我这个人呢性格又比较直接，不太会处理和人际关系，所以我在打工的时候酒店经常会被欺负。我在酒店里会经常就无缘无故的被告状啊，被欺负。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欺负我的时候会更让我有一种动力，我要努力，我要做得更好，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店，把我的店重新再开起来。然后就是挺巧合的一个机会，实际上我现在这个华大这个店5259 University Way 这个店呢，当时他没有卖店，是一对越南的老夫妻，是河粉店。我就走进来把我的电话留给他，我说如果你将来有一天不想做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想到他们在一个月之后就打给我了，我以为我可能要等上几年的时间。
他是把店面卖给你还是租给你？
啊，是卖给我，转让给我。
嗯，
对，他打给我，他说你要不要买店？但是他想卖给我，我还有一关要过，就是房东这一关。因为在我、
嗯、
我没有什么经商的经验，然后房东呢，他们可能比较犹豫要不要把这家店同意让他卖给我，因为房东也要审核嘛。
嗯，
对，房东审核的话，当时我第一我的资金不充沛，因为我毕竟只有做了一年的生意，没什么存款，那个时候也在租房住，就是对于房东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家。但是我见了房东一面，我跟他聊了一些，就是说我来美国，甚至我开的第一家店倒闭，把我这些经历告诉他了之后呢，他说他给我一个机会，他同意让这个越南的夫妻把这家店卖给我了、
嗯、
其实他卖给我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钱的，当时协议都签了，我的钱是不够的，当时就四处又借钱，我的贵人呢这次又帮了
我们
北京的这对夫妻，
留点悬念啊，就是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听一下，就是这个小丽当初是怎么样，就是再次闯过这个难关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要聆听一个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美国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啊。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吴小莉，可以说是各种人生的滋味都尝过啊，就是可能我们很多来到美国的我们中国的同胞可能都没有吃过他那些苦，可能你没有去过指甲店，没有去过酒店打扫卫生，也没有在餐馆打工啊，然后各种就是从底层开始做起啊，就是3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租房子在纽约挤，你可能就是很冷或者很小的地下室或者什么啊，然后来到了西雅图之后呢，他开始自己创业，开办餐馆，但是呢也是一波三折啊。但是吴小莉呢，她有自己非常可以说是有一些美德啊，包括勤劳啊、诚信啊。勤劳是不用说的，因为各种苦活累活都能做，是吧？然后诚信就是说，当初有人帮助3万块钱帮他开这个餐馆，说过你如果亏的话就不用还，但是呢他过了半年就还了啊。然后呢再一个是对梦想不放弃，所以这些有这些优良的品德让他一直在往前走。那刚刚呢他讲到那个因为在一个小商场的餐馆，因为商场倒闭停了之后，他再次停了一年之后啊，就再次燃起了就是继续做餐馆的一个梦想啊。就是那么这个时候资金还不够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请您继续讲您的经历。
好，我们继续。很荣幸呢今天能参加小圆台长的节目，我感到真的很开心。然后也讲一讲我自己真的这些年的不容易吧。对，第二家店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有一个资金缺口，我当时已经签了买卖协议，但手里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把这家店开起来，所以我就没办法，我自己凑了一些钱还是不够，没办法又向我当初的那个贵人开了口。实际上我这个口真的很难开，我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那个，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开第二次口。但真的那个时候我说了之后，他们真的是毫不犹豫的就决定帮我了。这次的资金缺口还是大概有6-7万块钱，他们我说完他们知道了之后第二天就打给我了。然后我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然后呢这家店接手的时候并没有钱去请人做装修，所以很多很多装修的一些小活都是我自己做的，比如说换天花板啊，刷墙啊，还有一些木头啊，钉木头的活儿。所以就是为了省一些成本吧，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去做的。当时有可能
汉子啊，就是什么都能做。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进 Home Depot 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买一个螺丝去哪一排去找，都是那个时候一点点，因为这个经历一点点就开始了解这些东西，我觉得还好，锻炼了我，都是被逼无奈才去这样做的嘛，被生活所迫嘛。但是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财富，让我学到了很多生活上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店呢反正就是我筹备了2个月就开起来了。我开起来的第一天呢生意就很火爆，在7点的时候所有备的东西就卖光了。就是整天都是屋里是满座的，假排队。我的第一家店实际上在超市里的那家小店生意都没有这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的第一天就生意很火。
当时还是卖凉皮吗？还是什么？
当时有卖凉皮，有麻辣烫，也有拉面，这三种。然后很幸运的就是说，第二天，Seattle Mint 那个杂志， 有一个记者就来采访了，在我开业的第二天。然后他采访完之后呢，他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在华大毕业的一个在那个杂志的一个实习生，然后他就住在我店的周围，他看到我那开业第一天蛮忙的，所以他就帮我写了这篇文章。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给我，实际上当时我觉得我东西做的真的并不是很好吃，在我自己看来。然后自从他写了这个文章之后呢，我的生意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是从来都是往上走的，几乎没有掉过。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后吧，就是西雅图有一个报纸《Seattle Times》西雅图时报，他们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西雅图又好吃又便宜的小店，然后有一个采访的视频。这个视频我觉得他那个这个采访他也是带来一个挺好的帮助，生意一下子又火了起来，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吧，通过那次的报道采访。实际上那个时候
两次都是上的英文媒体，然后你那时候的英文是不是就比较好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英文非常差，他采访我的时候我要提前跟那个记者沟通一下你采访的问题是什么，我要提前准备好答案的。我说你不要随机采访我，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水平真的很差，因为我没怎么系统的学过英语，来美国呢可能口语比较不是很正规，说实话我当时挺没有信心的，但是我就反复练习，为了接受这个采访也是赶鸭子上架。但是还好，因为我有准备嘛，就是一些问题就这样准备一下，也是录了好几次，然后这个采访做的也蛮成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小孩子，说实话心理素质啊各个方面啊都不是很好，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啊，因为我在国内就是毕业就出来了，没怎么进入过社会。来美国的话打工也是很简单的，也没有就是说太接触一些人和事儿。所以那次采访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的非常大的挑战。
那生意就是有了知名度之后，生意好了之后，那么这个业务能跟上这个就是这个业务嘛，就是需求。
就是其实我们在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做不过来了，就是店里实在忙的，因为我的厨房很小，我的厨房只有260尺，我做不出来那么多东西，说实话，然后只能就把门堵住了，在大概晚上7点半，几乎晚上7点半我就要把门堵住不让人进来了，因为我的厨房真的太小了，做不了那么多东西给客人。但是我觉得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管理经验啊还有在这些效率啊各个方面都有欠缺吧。因为和现在比的话，我同样的面积我可以做出更多的食物来，和现在比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是5年以后了。当时的话我就是因为缺乏经验，在人工的安排上啊，包括一些货物的准备上，因为我毕竟没有做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太多，都是在边做边学的。然后味道呢也都是一直在调整，开店的头3年都是在，其实我感觉是在调试调整阶段。
那厨师后来是也请了一些厨师是吧？
实际上我的店呢没有什么厨师的，因为我的是面店，味道呢实际上是我做好的，比如说那个辣油啊很多味道是做在里边，拌面的话直接一拌它就出来了，没有炒菜的。所以就是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也会请人帮我做一些这样我自己能够少一些压力吧，工作压力。
嗯，
在那个味道控制上还是比较，比较稳定的。因为中餐的话，如果是炒菜，他们可能换一个厨师就换一个味道了。但是我的店呢，可能就是我把那个 sauce 调好之后，他们只需要把它们搅拌在一起就 OK 了。所以我其实一直在自己在做这个味道，甚至我现在是开店的第六年，我还是在坚持自己在做，因为我不想我味道变来变去。
对，
啊，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这两天更好，也去小丽的那个西安，应该叫西安小吃，中文名是吧？
对对对，中文叫西安小吃。
那个、
您感觉？
英文名是西安 noodle 啊，然后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因为。特别是我小孩他一直都很挑吃饭，但是呢他一到了也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是检验一个餐馆做究竟做得好还是不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确实非常好吃。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听那个小丽讲她的创业史。
好的，一会儿见。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位我们西雅图一个现在可以说是在美国的顾客当中响当当的中餐馆啊，就是西安小吃西安 noodle 的老板啊，吴小丽。那么正好非常巧合的就是他的名字跟凤凰卫视的知名的主持人吴小丽是同名啊。那我听说小丽在上大学的时候当过校报记者是吗？你
对的，
那你后来的这个创业史啊，就是是不是跟这段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实际上我最初的梦想就是想做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所以那个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校报招人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我也是本身对文字比较感兴趣，我对文字感兴趣可能是源于高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一位语文老师，然后，就是平时会喜欢写一些散文，或者一些打油诗之类的。然后上大学时候做校报记者，我觉得这些东西完全就派上了用场，而且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很困难，挣的稿费呢每个月可以够伙食费了，所以我特别感恩。第一呢，我做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事情，第二呢，我喜欢的事情能够带给我一些收入，能够让我解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因为我父母他们是农村的嘛，种田的，他们的收入挺微薄的。然后我们家呢有四个孩子，我是老二，然后是女孩儿，我能上大学我已经很感恩了，他们能供我读书，我也可能随时面临那个辍学的危险，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因为他们比较传统的中国思想，父母对对，
好嘛，我们再继续回到你在西雅图这个开餐馆的经历啊。
我开餐馆，我可能是、对对对，我来
了
美国之后，
这家餐馆开了之后多久把那个、这就是他们借钱给你的这个60000块钱还掉的？
哦，这个很快，我三个月就还掉了。
哎呦，
我三个月就还掉了，我真的好开心。我觉得，好像就是我觉得我的运气让我大概2年时间，这家店，目前的这家华大这家店，2年时间就实现了我的美国梦吧。因为在我看来，可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那2年我也真的很拼命在做，每天在餐馆里，就是我开店的头一个月啊，头2个月，我每天工作17小时。直到我进了急诊室累病了，我才少做一点，大概每天做12-13个小时吧，很辛苦，不容易。那个时候就是做的每天17个小时的时候，我那时候在 Baking Hill 租房住，我回家，早上上班的时候是堵车，等我回去的时候不堵车，实际上我真正睡的时间就3个小时左右，3-4个小时。就是我开车去进货的时候，我感觉我没从我华大到酒吧在工业区那边实际上只有15分钟的路程，我都开不了。我开了5分钟，我要出口，要去睡5分钟，我再回到高速上接着开。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累的时候，我去对面的店，对面有一个保险，我给店买保险的时候，我跟他说话，我坐在他对面的桌子上，我就睡着了。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很拼命。头一年呢，身体比较透支，就是身体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工作太辛苦了，睡眠也不足。那个时候，我现在想起来，感觉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就是挺累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很拼的经历，我觉得我的人生没白活，我通过努力，通过付出，然后得到了一些成果，我看到了回报，我做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成功了，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有个交代，因为我父母可能经常会跟我讲，哎，你看谁谁家孩子做得很好，很厉害，然后其实我心里就想，那我也要做得好，让父母脸上有光彩，可能他们会很骄傲，跟村里人说或亲戚朋友说，哎呀，我的孩子做得很好。其实我真的，我感觉我不光是为我自己做，可能也是为了父母吧。我就希望他们能夸奖我，能夸奖我几句，因为从小我学习也成绩也不是很好啊，然后家里孩子又比较多，可能是比较受忽略，所以我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也是我。
后来你父母以你为荣吗？ 现在你父母以你为荣吗？以你为骄傲吗？
对对对的，他说我父母说现在我是村里的最厉害的一个，他们回去脸感觉脸上很有面子，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村子里了，因为我在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后呢，我就在城里给父母买了一个公寓，让他们搬过去住了，就是我有奶奶呀、爸爸妈妈搬过去住了。现在呢，我妈妈在美国，她陪我，然后爸爸呢在中国陪奶奶，要照顾她。但是现在奶奶在今年四月的时候过世了，所以我也会把爸爸接过来吧。我觉得还是要养他们老。
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挺喜欢跟父母在一起的。
那你的第二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第二家店是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第二家店。第二家店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房东找到了我们。可能是因为媒体报道以后吧。媒体报道以后我们就是有了一些小小知名度。媒体报道之后我们有一些小小知名度。然后那个sorry。
我在找。
我们。
采访，我在接受采访。你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稍稍打断一下。你们先不要吵，我在接受采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抱歉。是那个当时他们房东就是 Westlake Center 那个 mall 商场的房东有找到我们，他们可能是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然后就对我们的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一想，哎，当趟市中心这个地段真的很繁华很好，然后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的中餐在那边，在那边开店这样，然后我就想那就试试吧。就跟他们开始就谈合同，后来就签约了。签约的话就反正也就顺理成章的就在那边就做起来了生意。刚开业的时候生意蛮好的，但是开业了大概有6个月之后吧，就疫情了。
哎呦，
一下子当趟受的打击是最严重的。
那就是租金还要交的是吧？
对对对，租金还是要交的，每个月蛮贵的。实际上现在还是在比较亏钱的一个阶段，但是政府有一些小补助能帮助一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这个疫情过去之后生意恢复正常。只要生意恢复正常了，我觉得还是有能力把这些欠款能还得上吧。
所以这个疫情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对你们的生意，对吧？然后就是政府的帮助你觉得满意吗？就是这一段时间。
对对对，其实这次政府本来有一个 RRF 的补助嘛，这个补助金额比较大，可能达到上百万了，但是不知道这个补助的项目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那个这个补助款就没拿到。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挣扎的阶段，比较挣扎的阶段。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自从这个餐馆开出来以来，就是还是有了很大的进展，是吧？然后
对的，
基本上知名度是打开了，对吧？
是在当趟的话，可能他们会觉得，如果能开在茂里的话，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牌。带来的一些比较品牌效应吧。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开在茂里也带来给我们很多好运气。自从开在茂里之后， Bellevue Square 那边的房东也邀请我们去开店。在今年年初一月的时候吧。然后我们也收到了99大华超市的邀请，他们在 Oregon 开了一个超市嘛。然后他们也想让我们去开，但是我觉得我的能力还是有限，我还在经营管理各个方面比较欠缺，所以我没敢把步子走得太急，所以我想踏踏实实的一点点做。所以我现在开店这是第6个年头，我现在想把目前这2家店经营好，以后再慢慢再扩张。 疫情的话也有点就是说影响了这个发展的一些脚步吧，我觉得。
有没有总结过，就是你开的这些店，然后做的这些美食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是做得好吗？还是
第一我觉得首先味道呢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要做太多的评价，我觉得味道还可以。第一味道可以，第二的话就是说量大经济实惠吧。量大经济实惠，我们每一碗的话大概就是$10，在西雅图的话因为现在消费比较高，消费比较高，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价钱，像对于留学生来讲啊，还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别人家20-30块钱就买不到我们这么多的又好吃又便宜的食物嘛。
好，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很快就快到那个节目的尾声了，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西安小吃的老板小丽来分享他创业的艰辛，然后很多点点滴滴的一些体会啊，让我们也是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那个小丽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就是跟我们让我们听众能够就是听了之后有所感悟，或者说能够带回家细细体会的一些东西。
好，谢谢您，谢谢。
有没有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